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啦。上一次呢，我们提到神要亚伯拉罕和撒拉先对付自己的罪，以撒才会出生的。我亦都提到呢九点有关于呢以撒的出生和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之间的对照。今日我会继续看创世纪第21章最后的几节，就是呢有关于夏甲和以实玛利被赶走的这件事迹。在创世纪第21章12-21节，我们会发现神是怎样恩待亚伯拉罕和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创世纪21章12节这样讲，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为这童子和你的侍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实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神呢要亚伯拉罕好清楚咁样知道呢，佢系唔会悦纳以实玛利呢作为佢所应许嘅嗰个仔嘅。创世纪21章13节咁样讲，至于侍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那神讲过，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所以呢神而家呢要话将来有一个大国亦都要从以实玛利这个小孩子而出的。在创世纪21章14-21节就这样讲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士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袋的水润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袋装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圣经呢在这里之后就再没有提以实玛利这个支系了。今日住在沙漠里面的阿拉伯人呢就是他的后裔啦。创世纪第21章22-23节这样讲，当那时候阿比米勒同他军长非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换句话讲呢，阿比米勒要同亚伯拉罕呢签一个合同或者条款，而他们呢就因为这件事成为了好朋友的。在创世纪21章32-33节这样讲，他们在别士巴立了约，阿比米勒就同他军长非哥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士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无论去到哪里他都呼求神的名的。在创世纪21章34节这样讲，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神所应许的这片土地上面经常都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这段的经文就是证据了。好了， 我哋要研读第二十二章咯。呢一章好多人都好熟悉，系因为讲亚伯拉罕献以撒嘅事。好啦，我哋而家开始咯。我哋喺呢一章里面咧，会睇到圣经另外一个重要嘅高峰。我哋咧喺创世纪呢卷书咧，好似行喺山峰之间里面咁样。而创世纪二十二章就描述亚伯拉罕献自己儿子嘅事迹。神命令咧，佢要将祭坛上边嘅以撒献上，然之后咧，佢系喺最后一分钟里边咧，睇到神为亚伯拉罕愿意献上以撒嘅时候，神就立刻阻止呢件事。喺呢一章里边，俾我哋睇到神向亚伯拉罕嘅第七次，亦都系最后一次嘅显现。喺呢件事之后，神就再冇吩咐亚伯拉罕做啲咩啦。呢个系神俾亚伯拉罕最大嘅考验。如果你想选出圣经十大重要章节，那你一定会将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包括在内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次是第一次讲到将人献上做祭物。在神的计划和目的里面，他清楚地告诉人知将人献上做祭物是错误的。这件事正是揭露了这一点，而且揭露了神是要求一个舍己的生命，以致他能够拯救罪人。在人类的细路仔当中，没有一个配得去担当这个地位的。神的儿子就是唯一能够承担这个岗位的人。有趣的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这样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但是你可以补充这样说，神确实是不需要亚伯拉罕的儿子，他亦都不会接纳以撒献上作为祭物的。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可以同诗篇二十二篇同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来比较的。我第一次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见到预言关于基督十字架的重要真理，这个真是叫到我非常吃惊的。不单止是以撒的出生同我们的主耶稣是相似，而且呢，连献以撒这件事上面呢，都同我们的主的生命呢是相同的。非常之有趣的就是呢，关于这件事雅各同样都讲过，他的说话呢好像同圣经的其他地方有点矛盾这样。在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这样讲，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么？保罗呢在罗马书四章一到三节这样讲，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常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样究竟边个啱呢？是雅各啊，定是保罗呢？我的答案，他们两个都啱。首先，我们要留意，他们两个都讲同一件事，就是信心。雅各讲的是信心的行为，而不是律法的行为。保罗呢，他是讲到在神面前称义。他引用创世纪第十五章，就是远在亚伯拉罕开始走信心的那段道路的时候开始。在那个时候，只有神知道他内心，神看得出亚伯拉罕是相信他的。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就这样讲过，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失败过好几次，我在想他的邻居大概都会说，我们并不认为他是义的。但是当那天他带着他的仔准备将他在坛上献上的时候，那些硬心的非利士人亦都需要承认亚伯拉罕的行为显明他的信心。雅各这样说，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的。这样他是几时被称为义的呢？就是当他准备献以撒的时候。但问题来了，到底亚伯拉罕有没有真的将以撒献在坛上呢？他当然没这样做，但是他是愿意将以撒献上的。而那个愿意的举动呢，就是雅各所讲的行为了，表明了亚伯拉罕是有信心的行为。雅各强调，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信心的行为。而保罗讲的是内在的信心，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早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就显示出来的那一种的信心了。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一节这样讲，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 他说：我在这里。试验这两个字呢，稍微的语气真是重了一点。实际上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测验。雅各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很清楚地讲过，神是从来不会怀住邪恶的心去试探人的，神只是试验人，看看他的信心去到什么地步。在这里，神就是测试亚伯拉罕的信心，神要他做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在创世纪22:2这样记载，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就在这一章的经文之后，圣经告诉我们听，撒拉死的时候是127岁。如果你将撒拉的岁数记低下来，对比这一章的记载，你会发现以撒这个小孩已经不是再是小孩了。撒拉90岁的时候生以撒，而撒拉死的时候是127岁，即是说37年。这个呢，就是圣经所形容以撒是童子的岁数。可能呢，你想不到他可能大概都是30岁左右，或者呢是33岁左右吧。他其实是年纪都不小的了。神吩咐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你要留意到这件事是怎样撩动了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的心愿。你带着你的儿子，这里是代表了预表主耶稣已经是攞得三位一体神儿子的地位，就是你的独生儿子，这个是预表主耶稣是那一位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我们当然知道主耶稣讲过我父爱我。在这里这样记载往摩利亚地去，很多人认为摩利亚地这里呢，在几个世纪之后会起了一座神庙的地方，而亦都在那里呢，主耶稣呢是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正是好像呢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外的。我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发觉呢各国他和神庙呢相距其实不是很远，他们都是属于同一个山脊，有一条街呢就将他们分开了，山脊已经被切开，但是呢都是同一条山脊，那里呢叫做摩利亚。我们不能够讲主耶稣呢就是在那一个地点那里就牺牲，在哪一度我们不是很确定，但是呢确实是同一个山脊，同一座山，就是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圣经这样讲：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在摩西的律法颁布之前呢，一直都是献燔祭的，后来才有赎罪祭、赎显祭。在这里燔祭是预表了基督的身份，同埋他是边个。其实将人献为作为祭物，坦白咁讲，这个会引起道德上面的问题。献上人类作为祭物是不是啱嘅呢？这个是不啱嘅。献上人类作为祭物在道德上是错嘅。假如亚伯拉罕带住以撒去献祭嗰一日，你撞到佢，你会问：诶，亚伯拉罕啊，你去边啊？咁佢可能会答：哦，我将阿以撒献为作为祭物咯。咁你会问：吓，喂，咁唔啱噶，神唔系咁样教导我哋噶。嗱，我知道咧，只有嗰啲异教嘅民族咧，先至将人类献上作为祭物嘅啫。嗱，嗰啲腓尼士人咧就会将人咧献俾摩洛啦。但系神教导我哋唔可以咁样做噶。你可能咧仲会继续咁样问佢：啊，咁你点解要咁样做啊？亚伯拉罕咧就会同你解释嘅。我只是知道呢神这样命令我，其实我都不是很搞得清楚，但是我一直同神同行超过50年，神从来没有叫过我失望，他叫我做的事我都是被证明是最好的。今次我虽然不明白，但我相信如果我照着他的吩咐去做呢，他会叫以撒复活，我相信呢他一定会这样做的。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命令之后，就顺命地带着儿子以撒同埋劈好咗嘅柴行动咯，从佢嘅屋企去到神所指示嘅摩利山嗰度咧，行程大概需要3日，所以咧对佢哋讲，亚伯拉罕好似喺第3日从死亡里边得翻儿子咁样。对亚伯拉罕嚟睇咧，佢嘅儿子以撒就真系好似从死亡里边复活一样，系失而复得嘅。嗱，而家喺父子之间 就是亚伯拉罕和以撒之间要进行一次的交易了。实际上十字架上面亦都可能同样发生这样的事，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正是中午的时分，遍地都黑暗，神呢将人拒绝他在十字架以外，然之后黑暗就临到了。那时没有人可以做到事，而且在个三个小时之内，十字架就成为祭坛，神的羔羊就在那个祭坛上面被献上为世人赎罪。父神和他的爱子之间的交易就是在十字架上面进行的。当时人在外面，人没有办法参与这一段买赎的事。同样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同样的图画，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撒在摩利山上进行了买卖的事。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一幅很奇妙的图画。圣经继续这样记载，在第22章第3节这样写，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路，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和带着燔祭用的柴。在第22章第4节这样写，到了第3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走了3日才来到这个地方，但是请你记住，亚伯拉罕是在第3日将以撒活活地带回来，好像从死里面将他带回来一样。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看这件事，以撒是在第3日从死里面复活回到他的身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幅是几咁奇妙的图画。在创世纪22章5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路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次的交易发生了在父子之间，就是发生在亚伯拉罕和以撒之间。实际上在十字架上面，神将人摒除之外，那个是一个中午的时分，遍地都黑暗，神将人摒除在十字架之外，然之后黑夜临到，没人可以做到任何的事，并且在最后的三个小时里面，十字架成为一个祭坛，将那个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就在那个祭坛上面被献上。父神和他的爱子之间的交易就在十字架上面进行，人是被摒除在十字架以外，根本人不可能参与这样买赎的事情。同样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同样的图画，只有亚伯拉罕和以撒在那里。创世纪22章6节这样讲，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亚伯拉罕哇，将啲柴摆喺个仔嘅身上。嗱，你一定记得基督系孭住自己嘅十字架嘅，那个火就代表审判，那个刀就系代表執行审判，亦都系代表牺牲。创世纪第22章7至8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在这个后面就是第13节里面告诉我们听，当时刚刚有一只公羊，两只角扣在树丛的中间，亚伯拉罕就将它捉住，然后献上。亚伯拉罕说神会为自己预备一只羊羔，但是那里根本就没有羊羔，而是一只公羊。羊羔和公羊其实是有分别的。神所预备的羊羔是到了很多世纪之后，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他就指着耶稣的身份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亚伯拉罕说神必为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这个说话是很重要的。亚伯拉罕其实在这里讲着预言，虽然亚伯拉罕并不明白整件事的含义，但是他准备将儿子献在坛上面。创世纪第22章9节这样说，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以撒那时已经不是小孩了，亚伯拉罕其实不可能好像绑着一个小孩这样将他绑起来的。以撒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我相信如果以撒要同佢爸爸对抗嘅话，佢一定有能力有力气胜过亚伯拉罕嘅。但係佢信服佢嘅爸爸，任由佢爸爸去捆绑。主耶稣喺十字架上面嘅时候亦都讲过，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喺十字架上面係主要成就神嘅旨意。所以我哋睇到同样係一幅咁美妙嘅图画。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说，喂，亚伯拉罕啊，难道你真的要杀了你的仔吗？看来神不会准许你这样做的、哦。他可能会这样说，我当然肯定啦，虽然神教导过我这样是不对的，我也不明白，但是我已经学习了，我是需要信服神的。亚伯拉罕在这里所面对的的确是一件他生命里面最关键的事。神带领亚伯拉罕经过四件重要的危机，每一个危机都是要被亚伯拉罕受到真正的考验，他的心也都紧紧地被扭曲。首先神呼召他离开加勒底的吾尔，要离开所有的亲友，他要离开这一大班的人，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考验。亚伯拉罕起初表现得不是几好的，但是他终于同那一切的断绝了关系。然之后另外一个考验又来了，就是关乎他的侄阿罗德的。亚伯拉罕他爱罗德，如果他不爱罗德的话，他就不可能一直这样带着他。但是也都有这样的一日，他们终需要分手，罗德就落到所多玛。跟住亚伯拉罕面对另外一个考验，即是由夏甲所生的仔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呼求这样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爱这个仔，实际上是不舍得跟他分开。现在亚伯拉罕面对一生里面最大的考验，神要他将以撒献上。亚伯拉罕不是很明白这一切的细节，但是是因为神跟他说过，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按照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九节讲，亚伯拉罕其实是以为神会将以撒从死里面复活过来，但是就亚伯拉罕来讲，他是愿意将自己的仔献上给神的。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了，下一次我会继续分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迹，请你到时按时收听我。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的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又或者是生活上有啲咩难处，请你联络我哋，俾我哋知道，好叫我哋咧彼此代祷纪念。请你咧记低我哋嘅地址，然之后咧写信俾我哋，我会尽快嘅回复俾你。好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俾你。
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
亲爱主，牵我手，帮助我。拥抱我，深深深，此刻你拥抱我，深深深，此刻你拥抱我。